谷的科学探险队集合，爱冒险爱科学爱挑战的你，现在就跟着我们进入谷的科学道馆，一起收集徽章提升等级，你也可以成为谷的科学大师哦。谷的科学道馆，
古时候没有气象预报，你觉得他们要怎么去预测天气呢？
他们用天空的云，
就是好像有一种植物是可以那个预测天气的，他们可能看那种植物吧，
算命师、女祭司等等，
就是从古代人，然后后来看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会不好天气或好天气，然后来判断。
就是那个看到河里有鱼跳出来，不就是要下雨，然后还有蚯蚓钻出来，青蛙一直叫。
在埃及的话，他们应该会看他们的阳历，或者是问太阳神。
欢迎加入谷的科学道馆的行列，我是道馆主持人唐妮，大家可以叫我妮姐姐。谷的科学道馆呢，每一集都要带着大家来认识一下古人的一些生活智慧还有生活科学哦。那今天呢，我们先来欢迎一下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进行科学探险的队长，就是我们谷的拉小队的队长苏佑庚。
谷的啦，大家好，我是苏佑庚。
还有我们欧谷的小队的郭红叶。
欧谷大家好，我是郭红叶。
好，今天我们的两位小队长呢要来进行的任务，其实刚刚我们也有听到同学们，哎，古代没有天气预报，要如何来预测天气？有人说看天空，有人说凭经验，还有这个女祭司等等。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小队长，你们会不会去判断天气？
不会啊，我都看天气预报。
是哦，
没有，我都不看，就直接出门，就妈妈会告诉你要不要带伞。
所以你的气象台是你妈妈。我们现在都非常的依赖气象局，可是古人到底要怎么来判断天气呢？我们先请这个 Good 这里来告诉大家，到底我们今天的挑战内容是什么吧。
今天要挑战的任务是了解古代人是如何预测天气的。古时候没有卫星云图，也没有气象局的预报，他们到底要靠什么智慧与能力来预测天气呢？古德拉小队队长苏佑庚，徽章数八。欧古德小队队长郭红叶，徽章数五。收听的同学们，赶快选择你想加入的队伍，跟着两位小队长一起接受挑战。挑战过关，就可以获得专属的道馆徽章。收集的徽章数越多，就越接近 Good 科学大师的目标喽。决定好了吗？科学探险队出动喽！
Good。
好，今天我们要挑战的任务果然就是要来了解古人是如何预测天气的。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了，现在有中央气象局可以告诉我们一周天气预报，或者是明天的天气状况等等哦。可是古人没有天气预报啊，他们要怎么来观测天气呢？先请问我们的两位小队长，针对任务你们收集到的情报到底是什么？好，佑庚，
就是古代人会看动物的生活形态来确定，这些就是晴天或雨天，就是如果那个燕子飞得低跟蜻蜓飞得低，就是代表明天要下雨。
是，
所以古代人就是会看着动物的习性来判断天气。
那我们的红叶呢？
古代人会看风跟看云来识别天气。
嗯，
根据风来就是预测天气的话，就是如东风下雨西风晴，然后东风冻湿西风干，
嗯，
南风吹暖北方寒，一日东风三日雨，三日东风一场空。
哇，他们对于这个风非常的有研究，都知道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天气状况。
古人就是他会用云层的厚度、颜色，然后来总结气象，知道气象。
其实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当中，人真的是透过云还有节气的变化，然后总结出一套预测天气的方式哦。好，看来呢我们的两位小队长呢已经做好今天的任务准备了。不晓得收听的同学们，你决定好今天要加入古德拉小队还是欧古德小队呢？赶快决定好哦，我们现在就要来进行科学道馆挑战赛咯。
科学道馆挑战赛，科学探险队注意喽！在这里，你们要和道馆的馆主进行对战， 获胜者可以得到专属的道馆徽章。到底今天会有哪一队在对战中赢得胜利，获得徽章呢？ Ready Go！ 科学道馆挑战赛开战啦！
好，马上呢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科学道馆挑战赛了。今天我们的两位小队长呢做好了万全准备，要挑战这个气象观测道馆哦。而负责看守这个道馆的馆主就是我们贝斯科学的游轩雅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
先问一下轩雅老师好了，今天准备了困难指数几颗星的题目要来考验队长们呢？
这次我觉得应该三颗左右。
你们有没有松了一口气？上次我们虽没有
感觉还是很难
看到轩雅老师就是困难两个字，是不是？小队长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好了，那我请老师出题了。老师请帮我们出第一题。
好，古人预测天气上面呢，古人他会用呢铜凤凰去测量风向。那什么是铜凤凰呢？它主要是一个形状不对称的物体。那当呢风吹到这个面积比较大的那一端呢，这个铜凤凰就会开始旋转，直到呢这个铜凤凰呢跟它的风向是平行的，铜凤凰就不会旋转。那古人就会知道说，哎，风是从哪里而来的。那我是要想要请教你们呢，为什么呢风吹到面积比较小的地方呢它就没办法旋转呢？一是受力面积太小，二是重量太轻，三是表面光滑。
哦，这一题跟风有关系。我们预测天气的时候的确要观测风向哦。两位小队长都举得很快，这次换我们的红叶先回答来。
我觉得是一。
你觉得是受力面积太小，为什么？
因为呢重量太轻是对风没有影响，因为风就直接吹过去，然后表面光滑风也是直接吹过去，除非它是有一个流动现象，因为呢风是流动的，它不是遇到光滑表面就可以滑走的，所以它应该是受力面积太小。因为面积如果大的话它一吹它可以转得很就是转得很多圈，
是，
但如果小的话它就是动力比较小。
嗯，来右更呢，
我也觉得是一。
你也觉得是受力面积太小，为什么？
因为如果后面两个表面光滑它没有影响啊，它表面光滑还是放在那里啊，它不会就此这样转动啊。然后重量太轻，重量太轻会直接被吹走啊。然后如果是面积的话，面积大的地方它的受力就会比较多，它就会
吹得比较快。
对，嗯，那如果小的话它带动的速度就会比较慢。
哦，你讲到了带动的速度。 OK， 这一题全部答一，受力面积太小，解释有一点点差异。老师请帮我们做解答。
答对了，是、yeah! 不过我要再补充一下这样子。其实应该是说古代这个测风量啊，除了我刚才说的铜凤凰以外，它下面其实都还会再接一个羽毛，是有一定重量的羽毛。那因为我刚才是说测的是风量嘛，但是没有风速嘛、嗯，那他们其实接的羽毛就是去看它的重量大小，如果是越小风越大，那它可能就会吹得越上面嘛，嗯，越高，那这可能就是跟重量大小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答案为什么是一呢？是因为呢它是另外一个方向，是风力方向，是因为它有点像是旋转。刚才有说的它的受力面积如果越大，代表有越多的面积风吹过去，有点像给一个作用力推它，那我是不是有越我可以推越多地方，这个力量越大，那旋转的状况就会越容易旋转这样子。嗯嗯嗯，对，这是两个就是不太相同的性质啦。嗯哼，以在风作用力来说，
是，哎，所以面积受力面积小的话，因为它能够施力的地方少，
对对，是，哦，
所以它就比较没有办法旋转，
对，没办法推得动它。嗯，
哎，好，这一题我们的两位小队长都还蛮有逻辑性的哦，而且呢也都答对了。老师，请帮我们出第二题。
好，刚才是讲到测量风向，那天气里面还有蛮多就是我们测量的一些指标。那另外一个呢是湿度计，最早的湿度计呢其实它是利用天平去测湿度的。那天平呢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横杆，然后两端会挂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然后看它的重量。这时候呢我就要请问大家说，那它刚开始呢它会挂重量相同的物质，比如说 一样重量的石头跟棉花，但是呢当天平倾斜的时候就代表快要下雨了。那为什么呢？这是用利用什么两物质有不同的什么特性而导致的？一是吸收热，二是吸收养分，三是吸收水分。
到底是什么样不同的特性导致天平没有办法再平衡了呢？会出现倾斜的状况，而且表示要下雨了呢？哎，这题我们的右根举手举得非常快，你的直觉又来了，是不是？科学家的直觉，答案是哪一个？
三，
吸收水分。为什么？
因为空气中不太会有养分，如果热的话，热的话也只是太阳照射到地面的热，而且下雨前的那个湿度都会很高，所以是吸收水分。
哎，有道理耶，我完全被说服了。红叶呢？
我也觉得是三。
为什么？
因为呢，空气就是刚下雨的时候，就是跟梭根一样，前面会有湿气，湿气会比较重，所以它就吸收到它的湿气，然后它就会把那个东西变重，吸收到水分之后它就变重，然后呢，天平就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湿气很重，代表要下雨了。
所以当它吸太多水分的时候，因为空气当中充满的湿气，就表示要下雨了，是这样吗？
对。
很好，如果是我，我也会选三。没有人会选二，也吸收养分吧？
养分应该是在土里面。
哎，对呀、啊，我也觉得养分应该是在土里面吧。OK， 这一题老师他们全部答三，应该有答对吧？
答对，而且他们两个解释的非常棒。
是，老师还有没有补充？
他们两个解释就是非常正确这样子。那的确呢，就是刚才有一个一是吸收热嘛，那当呢刚才是说湿气多的时候就是吸收水分啊，那反过来说当天气好的时候它可能天平就会平衡，那原因是为什么？它就是吸收了热，因为它水分蒸发了变水蒸气了，那它的棉花它就又变轻了。
不错，接下来请老师出第三题。
好，第三题呢是有关呢收集就雨量的部分。那古代人是怎么去测雨量的呢？他是拿一个容器去收集雨水，那这个容器上面呢会有一些就有点像我们用的尺这样，会有一些刻度，那通过呢计算说呢这个容器里面有收集了多少水，我们可以知道说它的降雨量有多少。那有点像呢我们现在在科学实验里面用的量筒，它也是一样有刻度。那我要请教大家一下，当这个量筒它的容器里面有水的时候，我要怎么去看它的这个水量多少？对，一是呢因为它会有刻度嘛，那我是要跟水呢是由上往下看水，还是二眼睛跟液体表面是要在同个平面，三是由下往上看。
哦，就是观察的角度要由上往下，还是说要同个平面
水平面，对，
或者是由下往上看。OK， 这一题呢我们的右根也是举得很快，下巴抬得很高。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是二。
你觉得是要同平面？
因为跟温度计一样，你如果从下往上看的话它会就是显得会比较高，如果从上往下看它就会比较低，要跟那个刻度平视才会知道它到底是多少。
哦，所以你平常有在看温度计是不是？
很少。
但是你知道看温度计要这样看才会准确。
对。
OK， 来红叶。
我也觉得是二。
为什么？
因为呢如果就从上面往下看的话，你只会看到水在那个桶子中间，但是你看不到它的高度，只看得到里面有一层水，可是你没办法看到它的高度，所以呢你就没办法知道它那桶水里面的水量是多少。
是，那由下往上呢？
由下往上就是它会显得比较高，因为呢你往下看的时候，你从下面往上看，你会感觉桶子会比较长，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水就是会比较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拍照由下往上拍，看起来腿会比较长。角度不同，这个看的这个长度也会不太一样。OK， 这一题他们答案都是要同个平面，眼睛跟液体表面要同个平面。老师请解答。
答对了，是的。跟主持人讲的非常的好，就是跟拍照的角度
有关系，
如同拍照
由上往下拍腿会很短，由下往上拍腿就会变长哦。大家学会了吗？
没错，不过这也是跟就是我们会统一，虽然有些液体啊它不是就是在同一个平面，有些液体它可能会呈现可能是 U 字形或者是 倒 U 字形的方状况，可是我们会统一用这个视觉去看，那的确是会比较准确的。
嗯哼，所以记得要同一个平面，如果要看这个刻度的话。
那刚才有提到温度计的部分，非常的好。其实温度计就是一种液体啊，它就是一种管子容器里面装的液体，对吧？那现在都是装酒精，对，早期是装水银，
对，
所以温度计就是一种容器，然后我们去根据它的刻度，我们去判断它的温度。
嗯哼。好，所以这个刚刚我们的佑根的解释也蛮清楚的，还有提到温度计哦。好，接下来呢，第四题，
除了刚才所说的一些雨量啊、风量以外呢，古人还会呢在平地上面插一个直立的杆子，来去观察影子的变化，然后用来测量呢太阳照射的方向。那我要问你们呢，请问呢，这是利用光的什么特性？一折射，二直线前进，三反射。
哎，这题应该我们课本上有教过，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反应都好快。我们这次换红叶先回答来。
嗯，我觉得是二。
二直线前进，为什么？
因为呢，一根杆子它就是太阳往那边照，然后杆子后面就是会有那个影子，它就算直线前进。那反射就是会反过来。是反射的话，太阳照那根杆子，杆子的前面就跟太阳同一边，就是会有影子。
所以你觉得影子并不是光的反射？那佑根呢？
我也觉得是二。
你也觉得是直线前进？
因为折射的话，就是你先放个镜子，然后灯光从斜面打过去，它会折射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反射的话，就是你是镜子跟灯直线过来，就是你打到镜子上面，它的光会返回来。但是如果是直线进行，它就是会照出影子。所以我也觉得是二。
哎，这一题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有点难，我有点开始糊涂了，跟我的第一直觉有点不太一样。没关系，
越讲越复杂。
对，真的越讲越复杂。我们请老师来解答好了。
好，
第四题答案到底是多少呢？老师，
答案是二，没错。哎呀
为什么老师？
好，但是细节我可能要解释一下，这三个都是光的特性，没错。那第一个他们刚才说的好，因为直线前进，所以会造成了影子这样子。第一个呢，其实折射呢，其实是在比如说像在水里面，就是它因为它不同的介质，它在不同的介质空气跟水里面它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导致呢会有折射的现象。那像呢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呢大家说为什么夏天的时候有些人容易去河边玩，觉得水很浅，然后就会去玩水，就最后造成一些溺水啊一些事件。那其实就是因为光的折射会让我们眼睛误以为它的就是下面的一些石头或是鱼其实在很上面，其实没有，这个地方非常的深，所以这是光的折射。那另外呢，刚才说反射，反射就有点像镜子，那刚才有提到说没错，它就是光就会从就是同个方向反射回来，就会照到太阳那个方向。
对，
所以那个是反射，所以是直线前进，没错。
OK， 不错耶，我们今天呢挑战的还蛮成功的，目前为止全答对耶，
而且非常的快速。
对，而且他们完全都不用思考，他们都很直觉式的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们现在就剩最后一题了，到底有没有办法顺利拿下这个道馆呢？老师请帮我们出第五题。
第五题呢，是一样是中国人古代也会用立竿的方式去测量影子的长短。那他这时候呢，他就会用呢有没有影子，白天跟晚上时间的比例不一样呢，他会去建立四个节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四季。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何不同的季节呢，白天跟晚上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呢？一是呢，地球环绕着太阳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转。二是呢，月亮环绕着地球运动。第三个是地球绕着自己的轴转动，这是我们所谓的地球的自转。
我们的红叶还在思考是不是？来，那我们的佑根手举得非常高，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一，
你觉得是地球环绕太阳的运动，因为公转造成的。
因为说立竿的话，就是用立竿去看的话，应该是会有太阳的去照出影子来，所以我觉得最大可能性是一。
好，来红叶呢？
我觉得是有点难。
你觉得答案绝对不可能的是哪一个？
二。
你觉得跟月亮没关系？
对。
好，所以你就剩下一跟三可以选择，对不对？到底是公转的原因还是自转的原因？
因为如果地球绕着太阳的运动的话，那地球都会照射到阳光， 我觉得应该是三。
嗯，哦，你们终于有不同答案。这一题我们就要决胜负了，到底谁可以拿下五分呢？老师，我们的这个五等奖，噔噔噔噔噔，请解答。
一，
风转。
好，今天我们所挑战的是我们的这个气象观测道馆呢，而我们的佑根表现得非常优秀，五题全答对，但是他可不可以顺利的把气象预报家徽章给拿回家呢？老师，我们的徽章要颁给谁呢？
两队都颁你。
哦，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佑根他其实他的答题非常快，他的直觉非常的准确，这样。但是我觉得红叶他可能就是其实思考比较要需要久一点，但他的逻辑是非常好的。嗯、
好，恭喜我们的两位小队长呢，今天顺利拿下了气象预报家徽章。耶、yeah!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问一下老师，今天我们的科学时光机要带大家穿越到哪一个年代呢？老师？
今天要将科学时光机的年代设定在距今1000年前的宋代，当时出现了报晓员预报天气的概况，就让时光机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好，现在呢就请我们的同学们赶快系好你的安全带，科学时光机就要出发喽。
古人观天象测风云，如何预测天气，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人们每天注意的重点。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记录天气状况的卜辞，秦汉时期古人完成了24节气的制定，到了距今1000年前的宋代，更出现了报晓者一职，多由僧人担任，每天清晨沿街敲打铁板或木鱼预报天气概况，听到响亮的报晓声就可以准备起床咯。
啊，今天怎么都静悄悄的，没有人来报天气呢？应该是个大晴天吧，看来得多浇点水才行。太阳下山前的申时，还得向张员外汇报农作物生长的状况呢。用心耕种了几个月，准备要大丰收了。
没想到过了中午，到了未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使得成熟的水稻田淹起了大水，田里的稻子被浸湿得一塌糊涂。
哎呀，不得了了，怎么就淹大水了？我的稻子啊，都怪今天没有人来报晓，我得赶快向张员外禀报此事才行。
刘勇，你说今天早上没有人报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得去佛寺好好的问个清楚。
当张员外和刘勇来到佛寺前，却发现佛寺的门紧闭，仿佛空无一人。刘勇敲了敲门，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位邋遢的僧人前来开门。
请问您是你们寺院的住持呢？
贫僧是懒和尚，住持和其他僧侣们都去北方参加法会了，要1个月后才会回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留守寺院。
那么您清楚今天报晓停摆的事情吗？田里头准备收成的嫁妆都被下午的大雨给淹了，损失惨重啊。
哎呀，糟糕，昨天住持有跟我说今天开始由我负责报晓，哎呀，怎么这就给忘了？
不管了，你得对我的庄稼负责，已经忙了好些日子的收成全都泡了汤，你说我怎么跟员外交代啊？
哎呀，着实抱歉啊，我明天必定会准时报晓的，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第二天，懒和尚的确有准时报晓，清脆的铁板声响了起来，提醒大家准备起床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是五更了，今天清早宝塔云，下午雨倾盆，蚯蚓路上爬，雨水乱乱如麻。
哎呦，尼玛帮帮忙，哪有人报晓说的这么不清不楚的啊？不过至少知道今天会下大雨，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想到一直到傍晚，刘勇向张员外汇报农作物状况前，一整天都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
禀报张员外，稻米大致上长得还算好，但有些幼苗被今天的烈阳给晒伤了。
哎，这个懒和尚还真是不靠谱啊，报晓居然还能报成完全相反的天气。走，我们再去寺院一趟。
刘勇再次敲了敲寺院大门，懒和尚一如往常缓缓地打开了门。
阿弥陀佛，请问员外有何要事？住持还没有回来呢。
您知道今天的天气和报晓的内容完全相反吗？许多稻苗因此都烧焦了，损失很大。懒和尚啊，懒和尚，您不知道报晓对于农民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事啊！您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与农民要如何耕种作物息息相关。这两天庄稼的收成已经少了三成，倘若您再不重视，总有一天老百姓就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吃了。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改正的。
懒和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会对大家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于是立即闭门温习预测天气的知识，并反复的练习说话，以免报晓时太紧张又说不出话来。这一天天微微亮，懒和尚早早起床准备报晓，认真观察天空云象的变化，翻阅对照着古籍中所描述的天气状况。
现在是五更，今天天有晨宝云，地上雷雨淋，一定要多留意下雨的情形。
中午过后，果然下起了超大的午后雷阵雨，哗啦哗啦，好不热闹。
啊，懒和尚这次终于说对了，今天果然有大雨，还好有先把该收成的稻穗给收割下来，总算可以跟张员外交代了。
OK， 进行完了我们的科学道馆挑战赛，也随着这个科学时光机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到底古人的这个报晓员到底是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是如何来跟大家预报天气的呢？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古的道馆呢所进行的科学内容啊，不晓得同学们你是不是也收获满满呢？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两位辛苦的小队长，谢谢红叶，谢谢佑庚，
谢谢大家。
古的科学道馆，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喽，拜拜。
拜拜！
今天的科学探险队很厉害哦，不仅成功挑战了气象观测道馆，获得气象预报家徽章，还认识了古人预测天气的智慧，给自己鼓励鼓励吧。好喽，为了成为更优秀的 Good 科学大师，下次还要跟着我们一起接受新的挑战哦。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
抱朋友们。